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杨小破和他的男人们》，作者严小破，演播卡西有声，欢迎订阅。第29章，再爆危机。邹浩的事情完结之后，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包括我在内的身边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道，平静真好。这是真正经历过比较惨烈的生活磨砺之后的人们才能发出的最真切的感叹。只有平静了，你才有时间去拨弄土里的花花草草，只有平静了，你才有闲暇抬头去欣赏头顶的蓝天白云，也只有平静了，你才能更真切地感触到身边那些朋友的一颦一笑。只是有几个人会真的在乎这份宝贵的平静呢？曾经有一份平静的生活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不过我也不会祈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如果我再次拥有了平静，我依然会忘记去珍惜。经过这件事以后，这对我明显温和了许多，面对我蛮不讲理的狂轰乱炸，也经常采取跟 F 一样的装死政策，搞得我经常跟独孤求败一样的无语问苍天。很不幸的是，待我伤好之后重回单位的第一天，就再次荣幸万分地被请进了董事长办公室。
身体都好了吗？
G 的老爸依然一上来就直切主题。都好了。边说着我还边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伸展运动，用以证实自己话语的真实性。
杨小破，你还记得自己进这间办公室几次了吗？
G 的老爸话锋一转，再次将我带到了不知所谓的状况之中。
好几次了。
我知道你不愿意来我这间办公室，你们这一代的孩子都不喜欢听长辈说教，所以我这次也不会多说什么。关于这次的事情搞得场面挺大，你们这帮孩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义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我很欣慰。不过
G 的老爸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我的心也随之停滞了一下。
不过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所不清楚的，有很多的困难也是很难凭借你们自己的力量就能摆平的。这次你能幸免于难，有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运气，但你不能靠着运气过一辈子。杨小破，我不否认你很聪明，不过我并不认同你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鲁莽手法。或许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代沟，或许 DG 集团并不适合你。
G 的老爸说了很多，我却只听清楚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董事长，您这是不是要赶我走？
我迟疑了一下，木呆呆地问。
不是我要赶你走，你的确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只是你身上的杂事太多，很容易引火上身。我们是正规的企业，不是混社会的帮派，对你的能力来说，我们这里的庙太小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算是傻瓜也听明白了。 G 的老爸依然认为我还是一个扶不上墙的土匪，对我也完全失去了信心。不过细想想，自从进了 DG 集团之后，我惹出来的乱子的确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看来我终究还是修炼不成一名真正的白领精英。
我明白了，董事长。
不，我知道你不明白，不过很多东西我没办法用语言就能够让你茅塞顿开，或许真的要等到你经历了才真的能够彻底明白。作为长辈，我也就只能尽可能的让你少经受一些无谓的磨难罢了。
G 的老爸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依然让我迷茫万分，不过唯一清楚的一点就是， 他老人家已经不希望我再待在 DG 集团了。辞职我倒真的不在乎，反正我也的确不太适合待在这么正统的单位里面。何况当初如果不是碰到了 F 跟 G， 我也决然不会有机会走进来。我做事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干脆利落。从 G 的老爸办公室回来的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职报告。当晚我就被一堆人围着进行了好一通的兴师问罪。
你这次胳膊受伤脑袋也受伤了吗？好好的干嘛要辞职？
最沉不住气的 G 一上来就要火山大爆发。杨小破，你这么做太不负责任了吧，你忘了当初我们怎么约定的了？秦雅然也几乎出离于愤怒了。
不要以为有我帮着雅然就没你什么事了，你赶紧老老实实回来上班，我们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呢。
苏鹏也紧随秦雅然之后火上浇油。小破，你辞职之后要去哪儿啊？会不会离开这里回老家呀？赵嫣显然想得更加长远。
我结婚你还要给我当伴娘呢，你可不能走。
巧巧就直接跟着赵嫣的思路跑了。
是不是上回来的那对双胞胎兄弟让你回去？
F 的思维一直都是与众不同。
大家镇静，听我说了，正所谓世事难料嘛，我当初刚进 DG 的时候也想着发愤图强来着，不过经过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突然感觉累了，我已经没有动力再在 DG 集团里面待下去了，我想用这两年的积蓄开个小店，既自由也清闲，其实这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当然开店是肯定需要你们这些朋友的金钱以及感情的资助了，作为报答，到小店开张的时候一人给你们一张小店的金卡好了。另外你们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我自然会跟以前一样有求必应，随叫随到，而且我也暂时不会离开这里，这里有的吃有的住，傻瓜才走嘞。总之如果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就干脆死了心投靠到我这边来好啦。
一口气说完这些，我立刻觉得身轻如燕了起来。
没准你开店可能真比上班好，等着我入一股好了。
想不到苏鹏最先表态支持我了。
你干什么我是不管了，只要你不离开我们就好。
赵嫣也站在了我的这一边，巧巧立刻表示了赞同。
妈的，你脑袋肯定是被驴踢了。
G 看着大家开始纷纷向我这边倒戈，愤愤地说了一句过期作废的话。秦雅然跟 F 没说话，看情形也已经接受了我辞职的现实。我没说假话，我这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玩具店，我一定会把它打扮得既像一个童话王国，又像一座神秘古堡。相信我，我可以的。所以我十分感谢 G 的老爸在关键的时候推了我一把，把我向着自己的理想宝殿又推进了一步。只是就像 G 的老爸说的那样，其实有很多事情我根本还没搞明白。我擅长于在事情发生之后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细致分析，却完全不擅长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予以明察秋毫的事先察觉。就像我在面对感情这个问题时一样，如果你不直接干脆地跟我说出那甜死人不要命的三个字来，甭管你对我有多少暗示，送我多少秋波，就算你等到要死了，也甭指望我会搞明白，原来你爱我。所以，为了避免这个世上还有我这样的感情白痴的存在，请大家务必要及时地把这三个字说出来。纵然最终走不到一起，起码不会再有遗憾。对于我辞职的事情，最支持的莫过于 A 和他的弟弟了。一听说我准备开店，这俩人立马就要跟我合伙，于是我便心安地等着他们把身边的事情料理干净，然后搬迁到 K 市来，再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联手大举冲击玩具界啦。
开店需要钱就说话， 也供得起。
G总是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不过这话我爱听。
还有本爷。
F 的话总是既简短又精准。等我把事业做大了，再整一个分店出来，你俩也辞职出来跟着我干得了。我腰杆一硬，就开始得意忘形。
成。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两位未来的 DG 之星竟然异口同声地答应了。我一直都很感慨于自己的幸运，因为我曾经结识过这么棒的一帮朋友。不管多大的危难，不管多远的理想，只要有他们在身边，我都可以轻松地搞定。只可惜，我们还是少了一些时间。或许，这是我为了这份幸运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没把辞职的事情跟爸妈汇报，一来，他们也不怎么在乎我在做什么工作，只要能保证行得正、走得直就好。二来，我实在懒得跟我妈编理由、解释原因。不过，我告诉了邹浩，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表示，但是我想他应该是赞成的。就在我踌躇满志地计划着我的开店梦想的时候，九哥火急火燎地找到了我。现在我一看见他就头大，因为这家伙绝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现在还经常去看邹浩吗？
嗯。
他现在怎样了？
跟布娃娃一个样。
你再去看他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去看他？
只见过他一去过，不过他一恨我，所以我一看见他就跑。
以后你再去看邹浩的时候，注意着点，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怎么了？九哥的话让我的好奇心又涌了上来。
你现在在 DG 集团做什么工作？
九哥完全不理会我的问题。我辞职不干了。
为什么？
九哥一听说我不干了，立刻关注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不想在里边干了，太累。
不是被陷害的吧？
笑话，我关系这么硬，谁敢害我？是不是你们又查出什么事情来了？
如果你不在 DG 集团了，或许这事儿办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九哥顿了顿，喝了口水，继续说：
你还记得上次你被邹浩挟持时所开的那辆奥拓吧？那车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车牌是假的，里面的驾驶证、行驶证都是伪造的。根据车的发动机号码，我们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调查，最后终于查出了这辆车的真正车主。同时我们确信，这个人肯定跟邹浩之间有过很多非法的交易合作，而且深得邹浩信任，否则邹浩也不可能在最后逃亡的关键时刻跟他要车。
这个人是 DG 集团的？我忍不住插嘴道。
是的，他叫陈英奎，目前在 DG 集团担任办公室主任。邹浩当初挟持你离开的当日，他应该就是驾驶着车辆开到了邹浩的楼下，并在你们下楼之前便悄然而退。
九哥的话让我一下子就呆立当场，久久说不出话来。如果那个给邹浩送车的人真的是陈英奎，那岂不是说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早已了然于胸？而且这些日子以来，他其实一直都躲在暗处静静地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原来这个人陈英奎，他才是真正的幕后老大。
本集播讲完毕喽，感谢您的收听。